啊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很抱歉，时间记错了。对，我们对我这边控制，没关系。
啊，不是，你这去了叫共享，
哦，有共享，共享。还可以，走了，好，谢谢高牧师。我们开始的时候先来一个祷告吧。需要先静下来一下，时间记错了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主，你恩典保守，带领弟兄姐妹能够在线上，能够在线下，我们一起再聚集。真主，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能够在礼拜天早上一起来敬拜主。求主让我能够有一个安静，能够有受教的心，从主你自己的话里面直接来领受。求主恩典保守带领，我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真的来思考，在那摩西杖上的那个蛇究竟是什么意义？求主将我们接下来这段时间，我来思考主你所对我们说的话，让我能够从我们的人生来反思。看我们是不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谢谢，谢谢主，求主恩典保守。我们将祷告、感谢、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有一个在这边特别跟大家抱歉哈，我时间记错，因为是在讲，去教会时多了以后，有时候很难记得究竟哪一个是什么时间。那我实在讲，为什么会记错呢？当中有一个问题哈，原来是 Google Map 啊，谷歌地图上面说我们教会10点钟才开门，所以我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一看，哦，他还没有开，我想那10点开门，但要10点半才开始聚会，所以谷歌地图上面是有错误。好，我们正话回到我们今天早上，我们有几段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诵读。第一段圣经刚刚。各弟兄有在分享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在约翰福音第3章13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第二段在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第三段是在民数记第21章。我想这前面21章第4节呢是讲背景，直接呢我们就进入到第6节第7节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。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，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：“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第8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”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就挂在杆子上。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最后一段，在列王记下第18章第4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废去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。因为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，西西家叫那蛇铜蛇为铜块。今年是什么年？可是很少大家彼此恭贺蛇年，尤其基督徒不太想讲恭喜蛇年啊。 所以，在新年的时候呢，实在是很难找到怎么样来攻克人家新年时候话讲什么话。我就想了半天，只有耶稣基督讲的那句话：“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”但因为我们都是蛮忌讳蛇的哈，因为蛇在旧约当中看到蛇在创世纪里面看到那古蛇是诱惑人，让整个人类犯罪、堕落、犯罪的。然后到启示录里面看到那古蛇就是大红龙，所以我很忌讳蛇的，很不喜欢提蛇这个字的。所以那想来想去，蛇年兽怎么样子来攻克大家呢？互相攻克呢？只能说驯良如鸽，灵巧像蛇。灵巧像蛇呢，原来意思就是很聪明的，像蛇一样。嗯，那其实呢，讲到这节的时候，很多人也会误解。他想，我驯良像鸽没问题啦，灵巧像蛇，我就是狡猾如蛇。那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讲。所以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究竟是什么意义呢？耶稣基督很明显的用的是两个代表，两个象征的意义。因为他没有直接解释，所以像啊，不是是灵巧，就是你聪明的像蛇一样，驯良像鸽子一样。鸽子代表的意义在圣经当中很清楚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受洗的时候，从水里面出来了以后，时候怎么样子呢？谁像鸽子降在他身上？圣灵嘛，所以驯良像鸽子，大家都很容易明白。可是回去想呢，那蛇代表啥呢？蛇在圣经里面最早创世纪里面不就是这古蛇吗？那蛇非常的聪明。蛇为什么很聪明呢？蛇在伊甸园里面的蛇。当然不是只是一条蛇而已，是有那魔鬼用这蛇的样子来诱惑人的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，那古蛇就是大红龙嘛，啊，那很清楚讲到就是魔鬼，所以魔鬼就在那蛇的背后来诱惑人，怎么样子诱惑呢？你看他聪不聪明？蛇对女子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哦，这两件事情，蛇很聪明，怎么样子来诱惑呢？第一个，神对亚当说：“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。”包括那生命树上的果子，你都可以吃。生命树上的果子可以是表示说，你愿意得那永恒的生命的时候，你吃那果子的时候，你就有永恒生命。就人去选择没有去吃生命树的果子。然后接下来神说什么？因为你吃那树上的果子的时候，你吃那日必定死，是不是？对呀，这是神的吩咐啊。在伊甸园当中，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律法，只有一条律法，就是那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。很感谢神，在过去这4年时间里面，退休以后，我真的很佩服我们崔弟兄才刚刚正式退休啊，特别恭贺他，他是我的师父，所以，我真的很佩服，说希望能够像崔弟兄一样，能够年纪到这个年纪还能够继续来服侍哈，所以很感恩。我在4年前退休以后呢，神就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其实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去找，然后就在各个不同的神学院里面教书。那在神学院里面教，我教了好几门课，当中有一门课就是 当代伦理学，当代伦理学可能也很多能够会有误会，说伦理是不是就讲三纲五常呢？不是的，三纲五常是人伦，伦理是讲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。所以，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它的绝对的标准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不是人定的？如果是与非的标准是人定的话，那不是皇帝说什么就是对的吗？哎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差不多快要成皇帝了。我们看看北朝鲜里面是不是有个神呢？哦，他说什么话就是是，什么是非什么？当人要来取代神的地位，来定是与非这样子的标准的时候，这就是最大的罪名。所以，当神说你吃那果子的时候，你那日必定死。那天亚当与夏娃，他是肉体生命有没有马上死？没有哎，还活了几百岁。所以这边死很显然是指什么呢？是他们从那天开始。他们身体，他们里面的灵魂就与神隔绝了。所以，当亚当与夏娃吃了那果子的时候，那天他们的灵魂就与神隔绝了。所以，第一，蛇非常的聪明，要让人对神的话起怀疑。他没有说你一定不死，他说你不一定死。第二，更有诱惑力，因为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善恶。啊，我在想，请问大家一下，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面，是不是浑浑噩噩，眼睛看不见的，不知是非的，是不是？不对呀，亚当很聪明啊，神将所有的。神所造的这些动物带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都为他一个一个起名字。他们知不知道善恶？知道啊。亚当知道了，还教夏娃。因为在伊甸园里面，善恶的标准只有一条是什么？只有一条律法是什么？就是那果子不能吃嘛，那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嘛。所以亚当。你夏娃知不知道善恶？本来就知道啊。所以魔鬼在这边所试探他们什么呢？你们眼睛就明亮了，就说，哎，你们的知识就不受神的掌控，你们自己可以来像神一样来定你自己的善恶，这是最大的诱惑。当人吃了这果子的时候，那颗果子不见得是苹果啊，很多都误传，我们不知道那果子长得什么样子。可是当人吃了这果子的时候，人就将善恶的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，自己想要成为神一样。换句话讲，人想当神。今天有没有神？我常用这样子的标准，在北朝鲜有个金大神，在俄国有个普大神，其他地方自己去想吧。有没有神呢？当人要取代神的地位，自己来定是与非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的时候。这就是人与神分开，人的灵魂与神隔绝，这就是所有罪的来源的地方。所以，蛇的表征是什么呢？罪恶的来源嘛，魔鬼的形象嘛。哎，怎么这个魔鬼的形象居然在我们刚刚读到？ 摩西在旷野居然将一个蛇的形象给举起来呢？这段圣经更难懂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刚刚读到在民数记第21章，前面这段背景还没有读完啊，我这边就跟大家讲解一下。摩西带领了这些以色列人出旷野，在旷野当中，围绕要还没有进入到迦南的时候，在西南旷野当中，生活很艰苦，没东西吃，想吃肉没有，想吃什么都没有，想吃葱也没有，想吃大蒜也没有，然后他们就开始。愿读啊，那个有边读边有半读半，这个字没有错。按照那边读，我真的去查过，真是念作愿读，就是愿抱怨神的意思，就愿读神和摩西说：“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当中？在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”旷野当中很多蛇，神就让这些蛇进入百姓当中，蛇就咬了他们，百姓就开始又怨毒了，怨毒耶和华与摩西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请你为我们祷告，让这些蛇离开我们，求你让我能够得到医治。哥，接下来有个很难以、很费解、很难以了解的，为什么摩西明明在十诫上面颁布神说你不可以造任何的偶像，如天上地下的任何的偶像，然后接下去说不可以拜他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居然颁布摩西说造条火蛇。就像那个咬百姓一样的那火蛇，挂在杆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个蛇就变得活。我年轻时候读这段圣经真的不懂，很难了解。明明摩西颁布神的律法，跟百姓说你不可以造天上地下任何被造之物的像，像任何被造的一样，这些像。更不可以拜他。为什么神居然吩咐摩西去造一条蛇，还是咬他们那条蛇放在杆子上面？然后一看那蛇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医治了，就活了呢？原来在这杆子上的这个蛇，今天还在要越过在。我们知道以色列跟约旦这两个国家呢，当中隔了一条约旦河，所以在没有过约旦河的那个地方叫尼泊山，在约旦的地方呢，现在就有造了一条铜蛇放在那个上面来纪念，然后那条蛇呢，底下呢就写了一节经文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，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蛇。人子也要这样被举起来，所以任何人信他的必得永生。约翰福音哦，大家都很熟，3章16节对不对？这是3章14节到15节，所以3章14节、15节是3章16节的背景嘛。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如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要被这样举起来。所以，凡相信他的，必要得永生。所以在杆子被举起来的那个蛇，我先来问一个问题：是活的还是死的？死的吧。所以这个杆子上面这个蛇是不是应该是不是被崇拜的对象呢？不敢讲了 想不通。杆子上面举个蛇，所以看到那个蛇就得到医治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福音第三章13到15节说，从了天上降下来，仍然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所以人子照样被举起来是要怎么样？钉十字架呀！人子被钉十字架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呢？我应该能够了解吧？将罪钉死啊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那一刻，他代表了所有人的罪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人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才得以赦免，我们的救赎才在十字架上得到完全的赦免被代替。所以，我们帮这两个一来对比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了解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，是在十字架上面钉死，将所有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包括你我的罪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迎着耶稣基督，他的身体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，摩西在旷野所举起来的那铜蛇，是不是被敬拜的对象？还是被警告的象征，想一想啊，摩西怎么样举起来那铜蛇，在新约圣经里面解释的是，就像人子被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，要钉死十字架的话，所以人子钉死十字架。代表了所有的罪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被杖上面举起来那个蛇，不应该是被一起来敬拜的象征呢，而是一个警告，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说：“你看，你们怨毒，你们抱怨。”真神抱怨摩西：“你们有罪了，你们的罪要能够被挂起来钉死，那条蛇是死的蛇。”所以，我们看在早期的圣徒的解释什么呢？我找到最早的叫艾伦纽是使徒约翰。的门徒的门徒，所以他在年轻时候呢，他的师父还告诉他圣约翰怎么样子的教导。艾伦纽写了很多的著作，包括就在解释这一段圣经《民数记》第21章第8节，他说人类无法用其他的方式从蛇留下中旧的创伤当。得救，唯有那位取了最深的形象，在地上被高举的寻道，在十字架上被吸引万物归向自己的主。所以，这边他所引用的几段圣经，《罗马书》第8章第3节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象。做了赎罪祭，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身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钉在十字架上， 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所有人的罪，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表征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世上所有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又引用了彼得第二章第24跟24节，说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没有诡诈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罪。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必在义上活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彼得前书第2章第24节，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所以在旷野举折，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呢？的确是的，那预表在旷野被举蛇的那蛇是医治的杖呢，还是审判的医治的杆呢，还是审判的杖呢？两个都是，它是审判罪的杆，而让罪被定死，才能够来医治罪人的杖。所以罪一定要被定死。若罪没有被定死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。我再讲一遍，在那杖上面的那蛇，这杖所代表的双重的意义，那杖上面是审判罪的杆，双重的意义。因为审判了罪，所以才能够有医治罪人的杖。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，如果在十字架上只是耶稣基督为我钉死，跟我一点也没有关系，你的罪有没有得赎呢？我们常常来带领人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常说："哎，你信了耶稣就能够上天堂，却没有带领他认罪悔改。"那他没有认罪悔改，他真的得救了吗？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思考：人若没有将自己的罪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你若没有认罪悔改，就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。他们来到摩西的面前说："我们得罪神了，求你救赎我们。"请摩西为他们祷告。他们有没有认罪了？他认罪了，有认罪悔改，他们得到医治，是不是呢？那今天一样，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更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你信了耶稣就上天堂，赶快说你跟我讲，来，我信耶稣基督，然后那以后你就上天堂。若一个人没有从心里面的认罪悔改，没有真的得救。我在这边再次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。我认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，两个非常重要的。第一个，要认罪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钉死。我的罪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同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如果我们没有认罪的话，我们的罪没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话，我们罪怎么能够得到赦免呢？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受圣餐。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："这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当如此行，是要纪念我。"饭前拿起饼来拨开，拨开代表什么？受死吗？ 一个身体为众人受死，被破碎，所以拨开的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教会的擘饼聚会非常好，真的有拨开的。很多的教会，大家就分了一块小小饼哈，这其实失去了代表。我们教会的擘饼聚会非常好，就像跟我们在当初初期教会一样，我们是把将这个饼给拨开来了，将这饼掰开的时候，就象征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。当这喝这杯的时候，就象征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。所以，我们的罪要能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。那这肝才是我们医治罪人的脏。怎么样来印证呢？圣经里面其实讲得很清楚。那个摩西在旷野里面举起来那个铜蛇。是不是应该拿来作为敬拜的对象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刚读到这一段，《列王记下》第18章说，他废去秋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了摩西所造的铜蛇。我们今天可能说，哎呀，好大的胆呐！那个时候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人家都。看了那个蛇以后，都得到医治。这个蛇要好好的来敬拜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个蛇给打了呢？其实，在很多，即使在基督宗教，我说的基督宗教叫做广义的基督宗教，包括天主教，教宗不久前才死了，对不对？一堆人扛着像嘛，尤其一些所谓的天主教国家里面。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啊，他们在菲律宾，比如说是一个很天主教的这个比例非常大，天主教徒比例非常高的，他们都抬了一个黑耶稣，然后还有人效法耶稣去绑在十字架上去钉一下，哦，万人空巷都在拜那个黑耶稣像。如果西西虾看到的话，会把那个黑耶稣像给打碎。如果我们将任何一个形象来代替了神，来敬拜这像的话，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，这就是最大的罪。其实这段历史最近哈。大概在就在2025年最近才发现，西西家统治时间的那个时候那段时间，现最近的考古发现，就有在那个时候的一些神庙，异教的神庙，从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现在，所以西西家在那个时候所毁坏的铜蛇，现在在考古里面都可以找到那个时候他们所拜的。各种各式偶像的那些遗迹都还在。西西家毁坏了那铜蛇，打碎了那铜蛇，提醒人，我们所拜的不是那偶像。啊，其实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我们来敬拜的偶像。大家看到吧？哦，在天主教里面，这个教宗出现的时候，所有那个主教都趴在他面前，你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教宗比较好一点哈，他为人洗脚的。哦，前面那个教宗就穿了一个红袍子，到任何地方都很威风的，都每一个人都要跟他下拜。我们去看到天主教会里面去，每个教会里面，在天主教会里面都有个耶稣基督还挂在十字架上面的像，然后旁边呢，一定你去看看，一定还有个玛利亚的像。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敬拜的对象还寄放在那个眼睛可以看得到、摸得到的那个像画，这就阻隔了我们神之间。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保，阻隔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是不是还有这些很多这些西西家？所打碎的铜蛇像啊！我们在北美特别崇尚学位，很多家长们一方面骂说这些 Ivy League、常春藤这些校哦，都是极端的自由派。可是拼命的想把孩子去送上这些常春藤的这些名校，是不是？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学位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在教很多的课程当中，很重要的就是，有几个神学院就教教牧博士班的课程。那为什么很多的牧者都希望来拿一个博士呢？因为教会里面很注重学位的，往往在某些教会当中，如果聘请一位这个主任牧师的时候，都如果是副牧师说哦，倒要道硕学位；主任牧师的时候，有时候还上面还写说哦。至少要有博士学位，哦，所以这一阵风很刮也刮到国内去了。我们在国内里面也到处都开所谓教牧博士班，很多博士。我们把学位、名利、地位放得很高，这些是不是我们的偶像？在我以前牧会的时候，教会当中开长执会，我们长执会当中一堆博士，特别多。那当然，因为呢，我们教会当中三分之一是博士，所以这不稀奇，一点不稀奇。当然，往往看到哈，在教会当中选出来的，大家去选出来这些所谓博士们呢，所谓这些。教会的领袖们往往是看他们在社会上面的地位如何，所以有些教会就慢慢的形成这样子的情形。我知道在尔湾有些教会里面，他们是牧师是在他们的首席长老以下的，他们的首席长老把这些牧师雇进来是当他的雇工用的。所以，虽然他最高的，他们说我自称我不是牧师，他是长老，可是他的长老就像教皇一样。我们心目当中是不是有这些铜蛇还在上面，还没有被打碎？最后，让我来回到我们的思想：什么是十字架？十字架是我们永远的荣耀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。十字架的意义非常的重要，是因为不单单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老我是不是？在十字架上已经钉死，是不是叫我们的罪身灭绝，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？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这里没有讲说已死的耶稣是脱离了罪啊，这里讲已死的人，人是指谁？我们呢？我们的老我与耶稣基督救人，与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那第八节非常重要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节，读一次第八节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所以，我们有永生必与他同活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们与基督同死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一点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千万千万的要提醒：信耶稣基督，就是要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。没有同死，你怎么有重生呢？重生就表示什么？死过一次是吧？我们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说我们有永生，我们重生的人，重生就表示曾经死过。所以死过怎么死？是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罪与耶稣基督已经一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死过一次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这才是一个重生的人。所以，让我们常常思想：我的老我是不是真的与基督同死了呢？我是不是已经打碎了那我的铜蛇呢？就像西西家打碎了那摩西在旷野所举的铜蛇那样子呢？我心中是不是还有任何的铜蛇来取代了神的地位呢？常常来反思，我是不是每一天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呢？我非常感恩，我们上月才为崔弟兄，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同工，一生服侍，我们庆祝他们的退休。可是我也知道，他们退休是退而不休，因为我知道很确定，今天我来的时候还看到崔弟兄在里面，也很感恩。4年前我算是退休，可是换一个轮子，retire 嘛，哈，re 哈，就是重新嘛，tire 是轮子嘛，重新换一个轮子继续再跑。让我每一天都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主奔跑，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主你的恩典保守，让我们当初我们的信心与爱心，常常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老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的罪身是不是已与耶稣基督同钉死、同埋葬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让我们能够纪念十字架，背起这十字架，天天来跟随耶稣基督，奔走我们一生的道路。嗯，祷感谢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